欢迎收听《愿少年乘风破浪》第八集。我小时候从早到晚，一天没有看见河水的日子几乎没有。我上小学，倘不走东大街而走后街，是沿河走的。上初中，如果不从城里走，走东门外，则是沿着护城河。出我家所在的巷子南头是月塘，
出巷北往东不远就是大闹。
我在小说《一饼》中所写的老朱，每天要到大闹去挑水，我就跟着他一起去玩。老朱真是个忠心耿耿的人，我很敬重他。他下水把水桶弄满，他两腿都是金疙瘩，静脉曲张。我就捡平薄的瓦片打水漂。我到一沟、二沟、三垛都是坐船。到我的小说《受戒》里所写的安照庄去也是坐船。我第一次离家乡去外地读高中也是坐船，坐的是轮船。水乡极富水产，鱼之类。乡人所种者为鳊、白、鲫，鲫花鱼及桂鱼。虾有青白两种，青虾以炒虾仁，呛虾则用白虾。小鱼小虾比青菜便宜，是小户人家佐餐的恩物。小鱼有名罗汉狗子、猫沙子者，很好吃。高邮湖蟹甚佳，以作醉蟹，尤美。高邮的大麻鸭是名种，我们那里八月中秋兴吃鸭，馈送节礼必有公母鸭成对。大麻鸭很能生蛋，腌制后即为著名的高邮咸蛋。高邮鸭蛋双黄者甚多，江浙一代人见面问起我的籍贯，答云高邮，多肃然起敬，曰：“你们那里出咸鸭蛋？”好像我们那里就只出咸鸭蛋似的。我的家乡不止出咸鸭蛋，我们还出过秦少游，出过散曲作家王盘，
出过经学大师王念孙、王隐之父子。
县里的名胜古迹最出名的是文游台，这是秦少游、苏东坡、孙深老、王定国文酒游会之所。台基在东山之上，登台四望，眼界空阔。我小时候常凭栏看西面运河的船帆露着半截，在密密的杨柳梢头后面缓缓移过，觉得非常美。有一座镇国寺塔，是一个唐塔，方形。这座塔原在路上，运河拓宽后，为了保存这座塔，留下塔周围的土地，成了运河当中的一个小岛。镇国寺我小时还去玩过，是个不大的寺。寺门外有一堵紫色的石质的照壁，这堵照壁向前倾斜却不倒，照壁上刻着海水，故名水照壁。寺内还有一尊肉身菩萨的坐像，是一个和尚作画后漆成的，寺不知毁于何时。另外还有一座净土寺塔，明代修建。我们小时候记不住什么镇国寺、净土寺，因其一在西门，名之曰西门宝塔，一在东门，便叫它东门宝塔，老百姓都是这么叫的。全国以游字为地名的寺指高邮一线。为什么叫做高邮？因为秦始皇曾在高处建游亭，高邮是秦王子婴的封地，到今还有一条河叫子婴河，旧有子婴庙，今不存。高邮为秦代始建，故又名秦邮。外地人或以为这跟秦少游有什么关系，没有。1991年6月20日，我的祖父祖母。我的祖父名家勋，字明甫，他的本名我只在名帖上见过。我们那里有个风俗，大年初一，多数店铺要把东家的名帖投到常有来往的别家店铺。初一，店铺是不开门的，都是天不亮由门缝里插进去。名帖是前两天由店铺的相公、学生，在一张一张八寸长、五寸宽的大红纸上，用一个木头戳子蘸了墨汁盖上去的。楷书自有核桃大，我有时也愿意盖几张。盖名帖使人感到年就到了，我盖一张总要端详一下那三个乌黑的欧体正字汪家勋，好像对这三个字很有感情。祖父种过拔贡，是前清末科，从那之后就废科举改学堂了，他没有能考取更高的功名，大概是终身遗憾的。拔贡是要文章写得好的，我听父亲说，祖父的那份墨卷是出名的。 那种章法叫做夹缝鼓，我不知道该叫夹缝还是夹缝，当然更不知道是如何一种夹法。拔贡是做不了官的，功名道断，他就在家经营自己的产业，他是个创业的人。
愿少年乘风破浪，作者汪曾祺，演播蓝陶乙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